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敏感但又极其重要的主题，祷告。你是否每天坚持祷告，但感觉自己的虔诚努力总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你是否困惑，为什么得救很容易，但祷告得医治、得富足却那么难？知名圣经教师安德鲁·沃马克在他的著作《更好的祷告方式》中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祷告已成为现今基督徒的滥用之罪。耶稣曾明确指出，祷告有正确的方式，也有错误的方式。如果你以为只要以我们天上的父开头，以奉主耶稣的名结尾就是祷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安德鲁·沃马克坚信，现今基督徒所谓的祷告中，有很大一部分不但在冒犯神，甚至是在为魔鬼创造登堂入室的机会。他曾劝说那些为丈夫代祷的妻子，不要再为你的丈夫祷告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是神没听到，还是听到了不回应？本期内容将彻底颠覆你对祷告的一切认知。它不仅会揭示我们多年来所遵循的错误祷告模式，更会让你明白，神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你长篇大论的滔滔不绝，而是你所谓祷告背后的心和动机。如果你渴望你的祷告变得更有效、更有力量，如果你厌倦了那种充满宗教形式、徒劳无功的挣扎，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将为你带来不可摧毁的稳固根基。请跟着我们一起揭开祷告的惊人真相，学习耶稣亲自教导的正确祷告模式，让你的属灵生命从此加速成长。第一章，假冒伪善的人爱祷告。这个星期我们将会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更好的祷告方式。我不称它为唯一的祷告方式，也不是如果你不这么祷告你就不会见成效，因为我相信这只是更好的祷告方式。接下来我要说的也许会得罪在座的很多人，也许会是你们从未听过的，至少我就从来没有听别人说过同样的话。而且我希望你们知道，今天我所坚决反对的一些理论和祷告方式，我都曾经追随过，也都一一做过，但是神依旧爱我，我也爱神。坦白地说，我早就不像几十年前那样祷告了，可是我却和神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祷告也更有效。知道吗？在这几十年的成长和读经过程中，我不断得到神的启示，特别是在最近的2-3年里，我把圣经里所有和祷告有关的经文都找了出来，并逐一默想。虽然我为此花了大量的时间，但同时也得出了重要的结论，祷告已经成为现今基督徒的滥用之罪。你们此刻肯定会有很多人不赞同，我在祷告，既然是祷告，怎么会有错？耶稣就曾说过，祷告的方式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让我们看看马太福音6章吧。马太福音6章5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因为他们爱站在会堂和街角祷告。知道吗？假冒伪善的人爱祷告。爱在哪里祷告？爱在有人的地方祷告，爱让所有人知道他们在祷告。兄弟姐妹们，在你们各个版本的圣经里有这句经文吗？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一样，因为他们热爱祷告。不要以为只要祷告就不会有错。不要以为只要你以我们天上的父开头，再以奉主耶稣的名结尾就是祷告。我坚信，现今基督徒所谓的祷告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冒犯神，为魔鬼创造了登堂入室的机会，对我们非但没有任何帮助，反而造成巨大的危害。我曾和带着各式各样问题的无数的人交谈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妻子为他们未信主的丈夫祷告。你可以说女人比男人更感性，或者女人对主里的事物比男人更敏感，夫妻间妻子比丈夫早信主的几率往往比较高。因此我经常遇到做妻子的走过来对我说，安德鲁，你可以为我的丈夫祷告吗？知道我的回答吗？我首先会告诉他们，不要再为你的丈夫祷告了。为此 我得罪了很多人。在你们草草下结论否定我之前，请容许我把话说完。我之所以叫他们停止祷告，是因为我曾听过他们的祷告。我只能这么说，很多人的祷告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有正确方式的祷告，同样也有错误方式的祷告。如果你们读过马太福音六章，你们就会发现，在耶稣教导人们什么是正确的祷告之前，他首先说明什么是错误的祷告。在那个年代，耶稣首先驳斥了有关祷告的宗教理论。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宗教洗脑比当初的法利赛人只会更胜一筹。祷告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宗教形式，一种基督徒用来自我安慰，以为他们已经成功地感动神、操纵神的手段。知道吗？神感兴趣的不是你们每次长达数小时的滔滔不绝，也不是你们长达数年的坚持不懈，而是你们所谓祷告背后的动机。神看的不是你们的眼泪横飞、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而是这华丽言辞背后的心。如果你们的动机不对、心不对，那么祷告也不对。你们除了沾沾自喜或自我安慰之外，什么都得不到。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是虔诚的吧，否则你们也不会千里迢迢地从各个地方赶来参加我的大会。我相信你们也是自律的吧，会在生活中划出某些固定的时间祷告，或者至少尝试坚持祷告。我也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为此感到烦躁和沮丧，因为你们那些化作祷告的虔诚努力、殷切渴望，仿佛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是神没听到呢，还是听到了不回应呢？你们当中有很多人的确是全心爱神的，但也发现自己所祷告的、所求的很难应验，为什么呢？祷告成真就真的这么难吗？是是是，你们所遵循的祷告模式与神的话语不符。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五节中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因为他们爱站在会堂和街角祷告，这样他们就会被人看到。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耶稣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得到了什么赏赐？那崇拜热爱的眼神，那充满羡慕的赞美声，好虔诚，祷告的真好。那人前小小的得意，这些就是他们能得到的所有赏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都说了什么吗？即使你能用各种方言祷告，人的、天使的，如果没有爱，就对你毫无益处。即使你知晓一切，有全部的信心能够移山，如果没有爱，就对你毫无益处。即使你把所有的都捐献出去，如果没有爱，还是对你毫无益处。换句话说，如果你背后的动机不对，如果你的心不对，无论你的言辞有多么惊天地泣鬼神，你的行为看起来是多么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依旧没有用，对你毫无益处。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能够扪心自问，你们的多年祷告有多少看到成效了？你们得医治了吗？经济情况变好了吗？难关度过了吗？挣扎停止了吗？我可以告诉你们，不是神不回应你们的祷告，而是你们祷告错了。我也希望我能有无止境的时间慢慢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到你们所需要的一切。知道吗？造成你们错误祷告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们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你们却不相信他愿意为你们无所不能。所以对你们来说，祷告是一个感动、劝说、祈求神的机会，期盼神最终能大发慈悲，如你所愿，做你想让他做的事情。如果你以为祷告就是让神做事，那你就彻彻底底大错特错了。神已经做完他要做的和应该做的一切，神已经医治好每一个需要被医治的人，神不需要轻点手指让你得医治，神不需要再经历十字架让你得救赎。他已经原谅了这世界所有的罪，不只是信他的人所犯的罪，还包括不信他的人所犯的罪。罪已经被偿还，无论是已经犯下的、正在犯的，还是将来要犯的， 神通过耶稣基督已经完完全全还清了，但这并不代表天下所有的人都已得救，因为人必须承认并相信神所提供的救赎。我们都曾这样教人祷告过，求神能够进入你的生活，求耶稣能够来到你的心里。其实我们是在说，神并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没有进入你的生活，没有来到你的心里，这是不对的。使徒行传16章30至31节，狱卒问先生，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保罗和希拉回答，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相信耶稣基督什么？相信他已经替你偿还了你本当偿还的一切。得救是因为你相信并接受神已经为你牺牲，已经给你救赎的事实。就在不久之前，有位女士走过来让我为她祷告，她说她已经求耶稣来到她的心里不下100次，但却不见成效，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得救。我听了后对她说，好吧，我们这就祷告，你一定会得到肯定的。于是我带着她做了决志祷告，你得救了吗？我问，我不知道。她回答，你怎么能不知道呢？我不解，罗马书10章9节里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让他死而复生，就必得救。我再问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了吗？承认。他回答，你心里相信神让他死而复生了吗？我继续问，相信。他回答，那你得救了吗？我不知道。我依旧不放弃，接着引用第13节，无论是谁，凡呼唤主名的必得救。你是那无论是谁的其中一位吗？我是。你呼唤主名了吗？我呼唤了。你得救了吗？我不知道。那个晚上，无论我怎么努力，始终没让这位女士相信她已经得救。如果我此刻对你们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没让她得救，但是我们不放弃，让我们一起祷告进食，直到神给她救赎为止。知道你们的回应吗？你们会认为我满口胡言，因为你们知道耶稣不会为他再死一次，仅一次十字架的牺牲已经为全世界提供了救赎。如果他没得救，错不在神，是他的接收器有问题，是他还不相信。看到了吗？当讲道德救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知情知理。可是换种情况呢？如果今天现场有位坐轮椅的上前求医治，我们一起为他的激情昂扬的祷告过后，却发现没有任何改变，坐在轮椅上的还是坐在轮椅上。如果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没医治他的，但是我们不放弃，让我们一起祷告进食，直到这位兄弟姐妹得医治为止。我敢保证，在场 90% 以上的人会竭力赞同我的提议。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圣经告诉我们，哥罗西书2章6节，既然你们已经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所以就当走在他里面。也就是说，你们是怎样得救赎的，也就用同样的方法得医治，得富足，得智慧，得解决问题的答案，得一切。如果祈求神使某人得救是不对的，因为神已经提供了救赎，成败取决于这个人是否相信并接受那已经发生的，那么我们就当以同样的信念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求神医治，神啊，我知道你是万能的，我知道你有能力治好我，但是你还未行动，我怎么做你才能医治我呢？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不信。也就是迄今为止你自己或者你带导的那个人没得医治的原因，因为你不相信神已经提供了医治。在我们的圣经学院里，我们的教导是，别光只会为生病的人祷告。兄弟姐妹们，你们知道圣经里并没有说过，如果看到人生病，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吗？整个新约里只有一次，雅各书5章14至15节里说，你们中间有病的吗？让他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为他祷告，奉主的名用油膏抹他。信心的祷告才能拯救生病的。圣经上只说过为生病的祷告，但这却不是来自于神的命令。 在马太福音十章里，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医治病人。为生病的祷告和医治生病的，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约翰·雷克曾在西雅图地区建立了卓越的医治侍奉，培养了一批他称作信心治疗师的信徒。当有人因病请求帮助的时候，他就会派一位信心治疗师去医治，并且说不治好就别回来。这些信徒不是到病人家里日夜为他们祷告，而是分享神的真理医治他们。他们最长的记录是曾在外逗留了三个半星期，但是每一个都是在对方被治愈后才返回的。我知道我所说的此刻在你们某些人听来仿佛天方夜谭，荒诞无稽，但这的的确确是事实。你也的的确确可以做到。如果你明白神已经做完他该做的一切，神已经解救他要解救的每一个人，不是你对神说你会救我吗，而是你是否相信他已经救了你。这也是你们得救容易得医治难的首要原因。知道吗，使人死而复生并不比罪被原谅需要更多的信心。事实上，如果我们真有工具可以衡量，我敢保证看到一个人得救重生是神的大能最伟大的显现。你们本属撒旦，他拥有掌控操纵你们的一切权利。在此之前，你们并没有进食祷告去教会奉献十一，你们甚至不爱神，但是你们却得到了此生中最大的神迹。你们有付出任何努力吗？有下过什么功夫吗？没有，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不怀疑地相信了。这才是福音，才是好消息，因为它记载的都是神已经成功完成的一切。神都已经原谅了你，那你何须下地狱？神都已经怜悯了你，那你何须再祈求他的怜悯？神已经医治了你，给了你富足，提供度过难关的方法，那你何须一遍又一遍永无休止的要祷告？不是求神操纵神，让神做你认为他不愿做的事情，更不是要挟神，给神发黑喊，神啊，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就持续进食祷告，我就长跪不起，我就重复奉主耶稣的名一千遍，兄弟姐妹们，宗教所教导的代祷，基督徒之间所流行的你为我祷告，我为你祷告，我们在为他祷告的小游戏，其实是捆绑耶稣肢体最大的蒙蔽之一。感谢大家此刻的目瞪口呆，也感谢全场的鸦雀无声。兄弟姐妹们，我知道现在我所说的对你们当中的大部分而言是闻所未闻，但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建立正确的根基之前，我们必须找出错误根基的源泉。即使你们以为自己已经建成摩天大楼，但是如果根基错误，大楼迟早还是会倒塌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将的那错误的推倒，再重新建立正确稳固不可被摧毁的根基。就让我们从什么是正确的祷告开始吧。我可以说，真正的祷告和现今大多数基督徒所认为的祷告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我曾见过太多人重复多年的祷告没有被回应，不是神听不到，也不是神不在乎，更不是神不忠心，而是他们被自己所说的话套牢，跌入自己舌头的陷阱里无法脱身。有正确方式的祷告，同样也有错误方式的祷告。耶稣就是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才会首先向我们阐明什么是错误的祷告。他说，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一样，他们祷告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人的敬仰，人的爱慕。我曾去过无数教会，见过无数种祷告。我可以说，大多数教会的领导真是糟糕透顶。他们会谦卑恭敬地站在讲台上，用完全不同的音调，用古英文如表演歌剧般的带领大家祷告。我不是反对古英文，但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有谁以古英文彼此沟通？这些言谈举止再正常不过的资深基督徒们，到了带领祷告就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如此戏剧，如此夸张。知道吗，神不喜欢宗教形式，更不喜欢虚假的祷告。记得我18、19岁刚被感动， 决定全心追随神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基督徒必须每天祷告一小时。当时我想，如果神的要求是一小时，那么二至三个小时不是更会让神满意吗？于是我规定自己每天的祷告时间必须是一至三小时，有时候长达四小时。我不记得这样持续了多久，也许是几年，我会设定闹钟，每天早上七点开始。兄弟姐妹们，我不是说这么做完全没有益处，至少它让我变得非常自律。但是，真心话，每次我都是万般不情愿地强迫自己开始祷告，那时我还不会说方言。知道吗？你可以在30分钟内祷告完全世界，从世界和平到人类安康。我总是闭着眼睛讲啊讲啊，感觉自己好像讲了好久好久，偷偷地睁开眼看看表，天啊，只过了五分钟。虽然我没说出口，但是内心却无比的失望。我暗暗地想，神啊，这祷告仿佛永远都结束不了。在我咬着牙逼迫自己持续定时祷告好长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全心阅读神的话语和歌唱敬拜神。我总是满心欢喜地沉浸在读经和敬拜中，心想这真是太美妙了。然后不知不觉又想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的祷告。哎，有一次大约是早上6点45分，我终于忍不住对神说，神啊，我不是对您大不敬，但是我真的超级讨厌这七点开始的祷告。时间在那时候就变得静止不前了。我每天六点半就要给自己做要坚持祷告的思想工作。知道神是怎么回应的吗？他说，我每天六点就要给自己做坚持听下去的思想工作。顷刻间我茅塞顿开，如果我讨厌神又不喜欢，那我为什么还做着无用的事情？于是我停止了每天七点的定时祷告，成长却突然加速了。耶稣在第七节里说，马太福音6:7，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异教徒那样毫无意义的重复，他们以为说多了就必被垂听。兄弟姐妹们，你们日日读经，小组查经，相互督促，彼此检查，力求把圣经熟记于脑，出口成章。你们可曾读过这句经文？如果读过，为何还为自己祷告的不够多而愧疚于心？为何还听信神回应你的诉求了吗？如果没回应，就是你求得不够，要一直重复到神回应为止，这般来自于撒旦的混账教导。长时间的祷告里并没有美德，每天祷告一小时或八小时也并不代表你的祷告就会更快的被回应。你们知道在新约里耶稣只彻夜祷告过2次吗？大多数时候他的祷告都是精简的。当风暴来袭，船就要沉没的时候，耶稣说，不要作声，安静。风暴立刻平息。当拉撒路死后已被埋入坟里4天，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马上死而复生，从坟里走了出来。耶稣为人祷告的时候总是简短的几句话，甚至几个字而已。如果你们能够了解神的真理，你们就会明白，通常祷告的越短，所需的信心就越大。基督徒们一直在说要长时间祷告，但是你们知道祷告其实有不同的目的吗？其中一种就是为了造就自己。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脑并不了解自己在说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灵在祷告，是我们在最高最圣洁的信心里造就自己。今天我早早就起身，爬上了住所附近的小山坡上，整个上山和下山一个多小时的过程中，我都用方言在祷告，为得到神的智慧、神的启示和神间里更亲密的关系。兄弟姐妹们，长时间的祷告不是反复无休止的哀求神逐一遂了你的心愿，方言祷告也不是让你在旁人面前炫耀你信神信的好的手段，而是你和神建立私人关系的方法。知道吗？你要祈求神的不应该超过你总体祷告时间的 5%。 祷告不是求了再求。而大部分的基督徒是怎么做的？如果除去你们在神面前的悔改，祈求神原谅你们的罪，阐明你们是多么的愧疚渺小一文不值， 或者除去你们为张三的得救、李四的被医治、邻居王大妈儿子女朋友的二姑妈的婚姻而带倒的，知道吗？你们的祷告里就什么都剩不下了。你们知道亚当和夏娃从没像你们这样祷告过吗？他们从来没有为任何人带倒，从来没有驱过鬼，求神得医治，向神要大车大房，从来没有为吃不饱穿不暖而担心，从来没有祈求神换一份薪水更高、发展更好的工作。而每晚天凉的时候，他们都会和神在园子里会面。当没有罪、没有疾病、没有贫穷、没有苦难、没有欠缺，当不需要悔改、不需要祈求、不需要代祷的时候，他们每日和神会面后能做什么？他们和神在共度时光，在沟通交流。曾有一位著名的传道者来到科罗拉多普林斯的当地教会传道，他用马太福音六章的主导文教大家如何每天祷告一小时。这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进门的第一句话劈头就问：安德鲁，我听说过你，你每天花多长时间祷告？当时我愣了一下，说真的，自从那年我取消七点的定时祷告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计算过每天的祷告时间。我在想，这人如此发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答案有两个。首先，这提供了他和我相互比较的机会，如果他胜出，就会更加让他自视过高，自我感觉良好。其次，他可以借机贬低攻击我，让我在他的面前抬不起头来，对神产生愧疚。这时候神说话了，他问我：昨天你和杰米，我的妻子，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我们一天都在一起，我回答。神又问：如果你和杰米整天在一起，如果你们夫妻已经二合为一，你又怎能把你们的关系降低到以小时或分钟来衡量？突然间我明白了，神和我也已经二合为一，我的灵和圣灵紧紧地密封在一起。如果神已经承诺他绝不撇下我，也不离开我，那我怎能把这牢固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以小时或分钟来衡量？于是我微笑着回答：我每天都和神在一起，我时时刻刻都在祷告。那人震惊极了，他说：我不相信，怎么可能？我说：你信不信与我无关，我知道这是真的就好。对我来说，祷告不是只限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用某种特定的姿势哇啦哇啦口沫横飞地讲个不停。虽然圣经里也有记载，有时人们会跪下来，有时会高举双手，有时会仰望天空，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照葫芦画瓢，只懂得盲目地模仿。祷告的时候，你不一定要闭上双眼，也不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诗篇里有提到默想，默想就是祷告，祷告就是与神交流。神绝不离开我们，总是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也需要和神一直保持沟通，我们的祷告也应是不间断的。不过有些时候，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和神有特别之约。就好比夫妻之间，有时候我会和杰米单独约会，只有我们两个人，看电影、散步、共进晚餐等等，这样不但可以让我们暂时从各自繁忙的责任中脱身出来，也可以增进我们夫妻间的感情。无论多忙，我们总是约定要留些时间给对方，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两个人。和神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划分出某些特别的时间，只给神，全神贯注的只放在神的身上，但这只占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神不要我们与世隔绝，也不要我们今天进食，明天又昼夜祷告，更不要我们动不动就鬼哭狼嚎，满地打滚，浑身颤抖，满脸鼻涕满脸泪，让那不信主的邻居们看得夜不安寝。神要我们成为他的盐和光，不要我们做他的怪胎。我们要能够享受只和神待在一起的时光，静静的，无需多说，没有雷霆闪电，也没有山崩地裂，什么都不做，只是在一起，只是爱神。知道吗？个人有个人的不同，但我最喜爱的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方式就是读经。对我而言，读经就是祷告。圣经不是用脑去读去理解，而是用心才能领悟。有时候 我可以把一整天都花在只读一句经文上，反复默想，反复琢磨。我从不要求自己每天要读几章，也从不给自己定目标，一年必须读完整本圣经。我总是慢慢地、细细地读，一字一句地品味，这就是我的敬拜，边读边聆听着神和我说话。有时候一句经文会让我得到对不同事物的几个启示。我真心热爱和享受着读经，这就是我的敬拜。兄弟姐妹们，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就因为你们没有达到每天坚持祷告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要求，就因为你们不能把经文背得滚瓜烂熟，你们就在牧师的询问下心虚地抬不起头来，在查经班其他成员的注视下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就觉得愧对神，亏欠神，知道吗？你们中了撒旦的计。如果你是一位有着全职工作的妻子，又是几个年幼孩子的母亲，每天要你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两个小时，用那每晚仅有的和家人共处的短暂时间来跪着对神祷告，知道吗？这不是和神建立关系，而是与神失之交臂。神不要你把家人隔绝在外，爱神就是首先做你丈夫的好妻子，你孩子的好母亲，爱神是每天的日常生活，每天的与人相处，走形式，摆样子，不是爱神，也不属于神，是宗教，是来自于魔鬼的。如果你真要祷告，上下班的路上可以与神交谈，工作的时候可以与神交谈，闲暇的时候也可以与神交谈，你还可以把你胡思乱想的时间、走神的时间、发呆的时间都用在与神交谈上。祷告是真实的，是融入日常生活的，是符合你的作息时间的。别人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祷告，并不代表你也必须效仿，别人每晚读经十五章，并不代表你也一定照做。诗篇里说，清晨早起和夜晚迟睡都是徒然，因为神给了他爱的睡眠。记得早年的我听说一定要日夜祷告，于是我天不亮就起身祷告，深夜不睡还坚持祷告，有时候累得跪在床边就睡着了，醒来后我觉得这是不可饶恕的错，愧疚的不得了，于是就胆战心惊地问神，神啊，我该怎么做才能在祷告的时候不犯困？神说，去睡觉。现在如果我在方言祷告或读经的时候觉得乏了，就会去小憩一会儿，再回来接着祷告或读经。我知道我所说的摧毁了你们长久以来恪守的祷告模式，但是神真的对我们的宗教过场不感兴趣。我们当中的大多数就和耶稣曾指出的那假冒伪善的人一样，为了人的认同而祷告，为了自己的心安而祷告。神啊，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宗教职责，做了我应该做的，现在轮到你做你应该做的了，是时候回应我的祷告了。兄弟姐妹们，无论你们再怎么努力也徒劳无功，因为这不是神的法则。让我们接着看第八节，马太福音六章八节，因此你们不可像他们，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之前就已经知晓你们的所需。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过这样的祷告，某人拿到了医院的检查报告，被诊断出患了末期癌症，医生宣布他的只剩下数月可活。这个人开始祷告，哦，神啊，医生说。接着他开始向神叙述自己的病况，从早期讲到末期，从成因讲到扩散，整个发展过程一字不漏的细细道完。不知道你们是否接到过这样的短信，教会虔诚热心的事工或会员们急切地通知你，谁谁病了，发生变故了，要你为他祷告，最后还不忘加一句，你代祷的这个人名叫某某。祷告的时候切记要告诉神，你们以为神不知道你的病情吗？你们以为神不晓得你在为谁代祷吗？如果神真如你们所想，傻傻的懵懂的对什么都一无所知，什么都被蒙在鼓里，需要你们来提点来告知，那你们为何还信他？为何还口口声声称他为万能的神？你们怎能自圆其说，怎能不遭不信的人耻笑？这一句经文清楚地写明，我们的父在我们还未开口之前就已经知道我们的所需。祷告不是通知神你现在的情况有多糟糕，不是对神重复医生都说了什么， 你的丈夫妻子都说了什么，你的老板都说了什么。祷告不是重复你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让所有的妻子停止为他们的丈夫祷告的原因，因为我亲耳听过他们祷告的内容。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吗？哦，神啊，我的丈夫成天打我，打我们的孩子，踢我们的狗，他酗酒赌博，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他没有上进心，不好好工作，他的老板已经提出警告，整整的45分钟。他们对神重复着他们的丈夫是多么的不可救药，多么的混账。最后他们说，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得救，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看到了吗？他们用5秒的信心来抗衡45分钟的不信，竟还问我，为什么我祷告完毕却没有平安，还是看不到希望，为什么我依旧感到沮丧。生和死都在舌头的权下，我们可以用舌头说出生命，同样也可以用舌头释放死亡。德怀特·穆迪连小学3年级都没有读完，却成为了美国最伟大的传道士之一。他在英女皇面前传道，在各大洲传道，100多年后的今天，他的穆迪圣经学院还位于美国芝加哥的市中心，因他得救的人多达几十万甚至100万。你们知道他的祷告有多长吗？他的祷告结合读经、敬拜、祷告，每天中午从12点到12点45分。如果以我们现今宗教的标准衡量，这应该是被许多虔诚向主的人们所不屑的吧。然而这每天仅祷告45分钟的德怀特·穆迪却一人影响了整个世界。让我们接着读第9节，马太福音6章9节，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兄弟姐妹们，这位宗教冠名的主导文并不是要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像鹦鹉学舌一样地一字不漏地重复再重复，那是教会的教导，不是耶稣的教导。你们知道吗？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新约的祷告，也就是说，活在新约下的我们根本就不可以这样祷告。你们也许很惊讶吧，但是这主导文并不是以耶稣的名祷告的，因为当时耶稣还未受难。事实上，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里曾说过，至今为止，你们从未奉我的名求过什么。到了那天，你们要奉我的名求。主导文只不过是耶稣教我们该如何祷告的模式，而不是什么只要重复千遍就能让神听话的魔咒。你们机械化的重复主导文，只不过让你们自己得到宗教里的良心安慰，觉得我已经做完了神要求我做的，我的基督徒仪式。也许它会让你们在相互比较时倍感优越，会让你们在牧师面前挺胸抬头，但这也就是你们所能得到的全部。神里，你们什么都得不到。我在重复，主导文只不过是耶稣教我们该如何正确祷告所用的例子。就像诗篇100章4节所说的，带着感恩进入他的门，满是赞美进入他的院，要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们要以感谢、赞美和喜悦开始祷告。因此耶稣说，马太福音6章9节，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你的名被尊为圣。我们天上的父不是在那遥远地方的神，不只是审判者，不只是创世主，而是我们的父，因为耶稣而使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血浓于水，密不可分的我们的父。耶稣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称神为父，当我们以你名被尊为圣这样的赞美和敬拜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不是什么肮脏龌龊一文不值的罪人，神不处在更年期，没有生我们的气，神爱我们，满心喜悦，全心全意地爱我们。即使你没有读圣经，即使你没有跪着祷告，神也不会发怒或惩罚你，因为他是你的父。可以想象吗？如果一个孩子回家跪爬到他的父亲面前，惊恐万分地说，爸爸，对不起，今天一天我都没和您说过话，你一定很恼怒，我知道错了，请原谅我，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你们会作何反应？你们一定会说，这人真是枉为人父，非但没有慈爱，反而以恐惧统治子女。兄弟姐妹们，从我们的祷告方式来看， 我们当中有多少不是把神当成网称慈爱的神呢？神是个好神，是充满爱的神。即使你没有读经祷告，即使你做不到爱邻如己，即使你有欲望贪念，即使你对不该垂涎的垂涎三尺，即使你是人渣禽兽什么都好，那就感谢他还是爱你这个人渣禽兽吧。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不要放在你的身上，专注于他的好和他的慈爱，而不是你的渺小和不配。马太福音六章十节，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这也就是赞美神说，父啊，我知道你的愿和你的心，你要那些行在天堂的同样也行在这个世界上。天堂里没有疾病，所以你会生病，根本就不是神的旨意。天堂里没有贫穷，所以你的入不敷出，根本就不是神的旨意。天堂里充满爱、平安、喜悦和对神的赞美，神也要这个世界上信他的人充满爱、平安、喜悦和对神的赞美，就从我们开始。兄弟姐妹们，我们要学会辨别神的真理，神的旨意是要凡事能行在天上的同样也能行在地上。所以别相信宗教的误导，别被宗教洗了脑，什么神让你家庭破裂，让你得绝症，让你受苦受难，让你生不如死等等，只有经历这些，你才能成为更好的基督徒，你才能更好的侍奉神。只要是稍微正常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谬论，而我们当中有多少不是对此谬论深信不疑，有多少不是战战兢兢地活着。还不明白为什么不信的人看了你们这些活生生的见证后，更加打死也不愿信神吗？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我们每天的所需今日就给我们。你们知道这不是疑问句吗？你们知道这句经文没有以问号结尾吗？你们知道他的意思不是，哦，亲爱的神啊，我求您了，请把那吃剩的面包渣赐给我吧，我知道我不配的，但是您可怜的仆人此刻正在受苦，您能把今天的残渣施舍给我吗？你们知道这不是请求而是要求吗？我们每天所需的今日就给我们。兄弟姐妹们，这不是傲慢无礼的勒索，也不是对神的逼迫，就好像小孩子回到家跑到厨房对母亲说，妈妈，我要吃东西，你会怎么做啊？你会当即给他的一耳光，训斥说，你竟敢如此对我说话，你应该开口求我吗？当然不会。这是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一部分，你的孩子理所应当的认为你会提供他们的所需，不会让他们饿肚子，不会让他们衣不蔽体，更不会让他们露宿街头，这是你为人父母的责任。你们知道这也是我们信徒应该做的吗？我们应该对神说，父啊，谢谢你，我知道你不会离开我，更不会遗弃我，我知道你已经提供了我的所需，因此凭信心我接收你的医治，你所赐的福。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宽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宽免了人的债。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不要把我们带入试探，救我们脱离罪恶，因为你就是国度，就是权柄和荣耀，直到永远。阿们。看到了吗？被现今教会大肆宣扬，背得朗朗上口的主导文，并不是新约下的祷告。我们的债已经被宽免，罪已经被原谅，我们不用一再悔改认罪，因为我们已经获得重生，我们只需要相信。我们无需要求神别把我们带入试探，这是耶稣受难前的人们应当祈求的。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一切，偿还了一切，他替我们受了试探，整整四十天四十夜，最终魔鬼还是无功而返。耶稣已经替我们做完了。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我们可以说，父啊，谢谢你让耶稣替我承担了一切。我知道眼前的困境绝不是源于你的旨意，所以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平安度过，感谢你所赐的智慧。兄弟姐妹们，你们明白吗？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的主导文其实是耶稣教我们正确祷告的方式，也就是我称为三文治的祷告方法。我们明确自己的身份， 从感谢赞美开始，然后讲出所求的，再以感谢赞美结束。我们把一份请求夹在两份感谢赞美中间，这不是为了拍神的马屁，让神能够替我们办事。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可求神的。无论我们的问题有多严重，有多紧迫，在无所不能的神面前，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了。知道吗？这会增强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使我们在问题面前不动摇。我们当中的大多数是怎么做的呢？哦，神啊，医生说我得了末期癌症，快死了。我记得我的姨妈苏珊也是因为同样的癌症过世的。当你在对神重复着情况有多么严重的时候，知道吗？你的话并不会使神害怕，但是说的人总是先听到自己所说的，这只会增加你的恐惧，使你失去信心，失去斗志，无力再与魔鬼对抗。如果你能果断地祷告说，感谢你父，你的名高于一切的名，癌症有名字，艾滋病有名字，这医生诊断出来的病也有名字，而你远远地高于他们。我相信因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我相信我最终一定能够战胜病魔，我相信这将成为我最好的见证。感谢耶稣，如果你能在开始抱怨之前的五至十分钟感谢赞美神，当真正轮到你诉说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什么好恐惧的了，因为在你伟大的神的面前，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关注问题只会让你把问题无限放大，关注神却会让你在天大的问题面前保持理智，因为你知道你的神比天大。知道吗？其实我们祷告中的绝大部分都应该是敬拜、赞美，因为这会让你不忘神的好，这会巩固你的信心。兄弟姐妹们，我们当中的大多数每天所做的并不叫祷告，是诉苦、抱怨，是让我们的良心好过，觉得我们已经为神做了应该做的，现在轮到神上场表现了。为了祷告而祷告对我们毫无益处，只不过是宗教一切只注重形式的把戏。真正的祷告是敬拜，是赞美，是爱神，和神共度时光。我们今天学习了一个核心真理，神已经做完他要做的和应该做的一切。你得救、得医治、得富足，都取决于你相信并接受那已经成就的事实。祷告不是为了说服神，也不是为了通知神你有多惨，因为星号星号你们的父在你们求的之前就已经知晓你们的所需。星号星号错误的祷告只会增强你的恐惧，冒犯神。请停止那种为了获得人赞美或自我安慰的宗教形式。真正的祷告是安德鲁·沃马克所称的三明治模式。祷告应当是和神共度时光，是融入日常生活的沟通交流。用你祷告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来敬拜和赞美，因为这会巩固你的信心，让你在任何问题面前都不动摇。从今天起，扔掉让你充满愧疚的定时和冗长祷告，让我们在真理中建立一个正确稳固的祷告根基，享受与神亲密无间的父子关系。